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工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 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县冤狱六年半，浙江朱作亮又被秘密判刑；山东黄坤义、李美容夫妇被非法判刑；河北省涿州市610主任李明的罪行被递交至37国政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协党的清零迫害中，浙江省金华市法轮功学员朱作亮先生因为坚持信仰被警察绑架，今年7月20日被法院非法庭审。据悉，朱作亮被秘密非法判刑4至5年，现被非法关押在金华看守所。朱作亮今年52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朱作亮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迫害，累计冤狱六年半。2000年，朱作亮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两年后，又被劫持到浙江省十里坪劳教所。朱作亮双手双脚被绑在老虎凳上，一天只给吃一点点饭，白天黑夜都不准睡觉，大小便都不准去，全都便在裤子里。有四个劳教人员分成两班专门负责包家，只要稍一打盹，他们泼水或大声喝骂或殴打，甚至用一些毛茸茸的东西往鼻孔里塞，用小木棒往耳朵里塞。朱作亮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被狱警用开口器撬开嘴巴进行强行灌食。此外，朱作亮冬天被剥去外衣关黑屋，不准睡觉，被强迫写认识，24小时被犯人监管。2014年10月，朱作亮被610头目曹秋水等人绑架到金华双龙洗脑班，后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被劫入浙江省第四监狱遭受迫害。2021年4月，金东区东校街道综治办主任曹林伟找到正在干活的朱作亮，要求他签所谓的三书，被朱作亮当面拒绝。朱作亮告诉曹林伟，迫害法轮功是有罪的，并对其讲述法轮功真相。曹林伟不听，还以不签字就送洗脑班、送监狱进行威胁。之后，金东区公安分局东关派出所警察杨峰格等四人以走访为名，要求朱作亮签所谓的三书，又被朱作亮严词拒绝。随后，朱作亮被绑架，并被秘密非法判刑，现被非法关押在金华看守所，看守所不让家人见面。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法轮功学员黄坤义、李美容夫妇都已年逾七旬。 两人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而遭非法关押。2021年5月4日，他们被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后，李美容老人被枉判四年，黄坤义老人被枉判两年。2019年11月，黄坤义、李美容夫妇两人去单县黄冈镇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小册子时，被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李美容老人被送到菏泽市女子看守所非法关押，黄坤义老人因高血压被放回家。2021年5月4日，夫妇二人被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开庭。在视频上，当李美容老人讲到自己全身是病，练法轮功练好了，法轮功给自己带来莫大好处时，信号中断，最终两位老人都被非法判刑。8月9日，李美容老人从看守所被送到济南女子监狱，黄坤义老人因身体原因在家，但时不时遭到有关人员电话骚扰，说要送监狱，让他做好准备，致使老人身心疲惫，身体状况堪忧。参与迫害的主要人员是单县国保大队包立虎、王建民。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河北省涿州市610主任李明操控涿州市公检法司等部门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造成无数个法轮功学员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臭名昭著的涿州南马洗脑班就是在李明的策划部署指挥下成立的，这里曾非法关押保定地区各市县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李明任职期间，2005年11月，东城坊镇派出所年轻警察何雪健在办公室强奸两名年纪与其母亲相仿的法轮功学员，其丑闻在国际曝光。2007年10月，涿州警察绑架了涿州市20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法轮功学员董汉杰、邢俊花、高春莲被非法判刑，任宝坤、刘文被非法劳教，1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禁。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在李明任职期间的1999年至2007年，涿州市有1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4人被迫害致精神失常，7人被非法判刑，60人被非法劳教。被涿州南马洗脑班迫害的本地法轮功学员126人次，其他市县法轮功学员67人次，被非法拘禁277人次，被骚扰1037人次，勒索钱财166万1613元，致伤致残的人数无法统计。对所有法轮功学员所造成的严重迫害，李明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2021年7月份，时值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之际，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和欧盟的23个国家等，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其中，河北省涿州市第一任610主任李明也在被举报名单之列。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一段时间以来， 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多个城市举办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活动，人们得以认识和了解法轮功，了解到中共22年来持续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人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还有的希望能学练法轮功。7月24日，法轮功学员来到苏尔陶市中心步行街集市大街举办信息日活动。由于这是法轮功学员首次在苏尔陶举办活动，很多人还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很多人接到真相资料并跟学员交谈，当他们得知中共对和平的修炼者实施长达22年的迫害，纷纷签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希望学员们坚持下去，继续讲述真相。不少人表示，这场迫害必须结束，我们也要为此出力。8月21日，法轮功学员在莱比锡市中心的小维利布兰特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女士非常认真地倾听法轮功学员的讲解，得知了有关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等真相。之后，他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因为过去曾经历过共产集权的统治。他表示很清楚中共有多坏，他祝愿法轮功学员成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87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视觉欺骗和虚假盛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日。今年5月，大陆媒体记述了作家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演讲的一个故事。三年大饥荒期间，莫言的母亲因到集体地里捡麦穗而被公社队员扇耳光，嘴角流血。莫言称这是他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多年后，当莫言再见行凶者时，想要报仇，被母亲拉住。作家称，母亲的宽容是他人生的起点。文章引起了10多万网民的热议，有小粉红指责莫言美化了母亲偷盗集体利益的行为，丑化了公共财产的守卫者。莫言的获奖感言十分的政治不正确，然而红色卫道士们的舆论攻讦却掩盖不了真实的历史。就在同日离世的91岁顶级水稻专家袁隆平也曾公开揭露过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实真相。压制真话，给感言者戴上政治紧箍咒，其目的是把谎言树为正史，把罪恶装扮成丰功伟绩，美化粉饰自己的恰恰是中共。谈到对大饥荒会史的美化，我们不能不谈起那些红色画家们为中共涂脂抹粉的一幅幅画作和背后的故事。1959年，中共为庆祝窃国十周年而新建了首都十大建筑，其中包括人民大会堂。1959年4月，画家傅抱石、关山月奉命创作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用于悬挂在大会堂北大厅内。两位艺术家费尽心思图解毛泽东《沁园春·雪》，近景江南青山绿水，远景北国风光。画出小样后，艺术总监周恩来说要画上红太阳，象征党和毛主席。陈毅说画面不仅要突出娇字，还要在多的气势中突出娇。整个画卷高 5.65 米，宽9米，历时4个多月后杀青。从故宫特批30张乾隆丈二匹厚古宣纸，光纸的费用就是1800元。那时普通人每月工资才几块钱。工具用的是荣宝斋一米多长毛笔、古墨和颜料。画背用零绢装裱， 十几个蛮力小伙子搭三层架子，将画挂到人民大会堂墙上，落款为毛泽东的题字印章，江山如此多娇。在这幅天价的歌颂画卷背后，现实中的中国江山已是凄风苦雨，饿殍遍野。1959年4月，全国半壁江山约16省向国务院报告春荒粮荒，饥饿人数2517万。十月窃国盛典之后，这幅祖国大好风光画卷在人民大会堂的墙壁高悬时，离京都不远处的河南信阳全区已死绝了5万多户，村庄毁灭了1万多个。除了饿死外，中共干部在高征购反满产中使用残酷的手段，导致被迫害致死的人数目同样惊人。1961年，一份信阳商城官方文件曾列出45个案例，讲述乡村干部是如何用骇人听闻的酷刑残害群众，锄头砸大脑，剁手指头，铁丝穿耳朵，脸上刻字，缝嘴，铁丝烙肛门，松枝扎阴道，浇煤油烧，火烧婴儿，活埋等。整个信阳地区打死逼死8万人。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一次全国电话会议上透露了中央关于饿死人的定性，省里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在这种中央定调的前提下，还有谁敢真实反映老百姓的真实疾苦？这或许就是江山如此多娇画卷出炉的艺术底气与政治高度。1959年秋天，以江山如此多娇命名的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在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巡回。同年，为配合中共文艺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原本低调隐逸的李可染公开声称，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言外之意，为红色江山树碑立传，需要深入实地，大胆想象。1959年，李可染去了湖南、湖北、广西等地考察，创作了桂林山水水墨写生画，营造太平盛世假象。同期，李可染还创作大量红色国画，如《六盘山》《长征》《山河颂》《万山红遍》等，主动为党唱赞歌。李可染绘画一绝是画牛，1960年他创作了被称作画牛成熟期的代表作《春放图》，畅快淋漓地勾勒出了牧童快乐的田园生活。此时的画家所思所想所见所画是绝对的浪漫主义，丝毫没有一丁点儿批判现实的笔触。而当时的广西因大饥荒已经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而且被吃的往往都是春放牧童的同龄人。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种》记述了一户农家吃的只剩了父亲和一对儿女两个孩子，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据杨继绳的墓碑记录，大饥荒期间广西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93.1 万，非正常死亡率为 4.63%， 在全国省份中排名第七。大跃进期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20几亿人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之后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说， 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红色画家们在用画笔歌颂革命江山时，可曾想到那里流淌着多少无辜百姓的鲜血。1990年代，作家贾平凹的小说《废都》里有句话，革命的小酒天天醉，谁能知晓这竟然是30年前大饥荒期间红色画家们的真实生活写照。1959年，傅抱石、关山月为创作《江山如此多娇》，期间曾找周恩来要酒喝，周批了2箱茅台酒。据说，宾馆服务员从傅抱石房间扫出120只酒瓶。1960年9月，时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的傅抱石，率12位画家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了23000里红色之旅，为期3个月，为创作红色题材画卷做艺术长征。画家在沿途各省受到盛情款待，住套间、坐卧铺、一等舱，观赏戏曲电影、博物馆，游览风景名胜，接待规格是全国两会代表的标准，饮食方面丰盛有加。在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请客，龙抄手、赖汤圆、香炸金糕、银糕、肥肠粉、四川勺饼、醉魔芋、中水饺等等，共端上来20多种佳肴。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亲自宴请画家，饭后又赠送傅抱石2瓶茅台。于是乎，画家们创作出了一幅幅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不朽画面。人民公社好，吃饭不要钱，峨眉山公共食堂，黄河清，韶山祖画等等。但讽刺的是，当这一幅幅盛世美景跃然纸上之际，红色之旅的画家们却无法屏蔽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凄惨现实。在乐山凌云山下的路旁，我们曾见有一老妇尸体，破烂的衣着，脸色菜黄，显然与长时间吃不饱、营养不良有关。大家低着头走过。杨继成在墓碑里写道，四川省的饥饿始于1958年冬，结束于1962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4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当红色画家们展开艺术长征的同时，6000多万的四川民众却展开了饥饿长征。据统计，大饥荒导致该省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797.01 万。当艺术成了向党表忠的方式，艺术作品却成为党文化滥觞的工具，而主动放弃独立思考、自由创作权利的红色艺术家们注定将成为中共的政治牺牲品。关山月是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他是《江山如此多娇》的创作者之一。文革开始不久，因作品中有梅枝向下的构图而被认定为攻击社会主义倒霉，遭到批斗，从此折笔不准作画，下放五七干校。70年代复出后，关山月为了不受批判，作品中的梅枝全部向上。傅抱石文革前突发脑溢血死亡，此后半年不到，文革爆发，死去的傅抱石被江青点名，他在雨花台的墓地被捣毁，家被查抄，子女挨整。以画牛著称的李可染，文革一爆发，就被中共作为反动权威，关进美院牛棚，家被抄，房子被占，当年的红色经典画作一一被当作反动作品批判，李可染像一只惊弓的老麻雀。1966年8月23号，中央美院迎来了暴风骤雨般的日子，国画系、油画系、 版画系的叶前宇、罗公柳、黄永玉同时被红卫兵批斗。叶前宇1953年为党歌功颂德所创作的《中华民族大团结》被红卫兵说成是牛鬼蛇神包围毛主席，他被小将们用带铜头的裤腰带打翻在地，鲜血直流。叶前宇在改造日记中记述，他同李可染、李苦禅、郭卫渠等四人被编为一组，专门打扫厕所。为此他后来还创作过一幅漫画，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以画驴著称的军队系统画家黄胄在大饥荒期间画过荷花舞，屏蔽饥民讨荒，为中共营造岁月静好幻境。文革一开始就因他和邓拓的关系而成为全国美术界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判的画家，被中共整为反革命黑画家。画家石鲁1959年创作一幅《转战陕北》，一鸣惊人。画中以虚假的磅礴气势将毛泽东逃亡陕北描绘成史诗般的转战壮景，因而奠定了他在红色美术界的地位。1964年石鲁创作了电影剧本《刘志丹》，而被中共打成反党分子，之后得了精神分裂症。一位将军对转战陕北曾有这样的评价：毛主席身后怎么才一个人一匹马，还站在悬崖边，这不是悬崖勒马吗？1966年文革，中共借此批判石鲁。1969年他因反对江青而被迫逃亡，被革命群众当作国民党特务抓住，扭送公安机关，差点被枪毙。后来经过朋友的奔走和医院的证明，证明石鲁疯了才没有执行枪决。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共依然在营造着虚假的太平盛世。所不同的是，中共用所谓的改革开放制造出了经济强大的假象，延伸了视觉欺骗的触角，但是它与生俱来的暴力与谎言基因却从来都没有变色。经济繁荣的假象背后是道德乱象，国家强大的代价民弱民贫，鼓吹爱国成了封杀言论自由的新方式。今天的人们需明白，中共才是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中共不等于中国。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MN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瑞典87岁老人的养生之道。故事的主人公罗纳德已经87岁了，居住在瑞典的哥德堡。他曾经体态臃肿，走路气喘吁吁，体重高达120公斤。在他80岁那年，他走上了修炼的道路，体重开始逐渐下降。现在的他身材适中，走路步伐轻盈，连脾气性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和以前简直判若两人。他到底走上了怎样的养生之道？怎么会越活越年轻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罗纳德是一个天资聪明、勤奋好学的人。富有语言天赋的他，不仅瑞典语、英语好，还精通法语、西班牙语。年轻时，他做过语言教师，当过报社记者。退休前一直在瑞典的国家广播电台工作了近30年。他对待工作严谨认真，把瑞典广播电台的一个教育频道办得有声有色，颇受人们的喜爱好评。虽然事业有成，但是罗纳德因为工作原因得长期奔波于欧洲和拉美国家，生活没有规律，导致体重超重。他体验过节食、锻炼、药物治疗等各种减肥方法，但是最终都会反弹，体重总是有增无减。由于肥胖导致他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减肥控制体重成了他人生中的头等大事。那时的他只想拥有健康的身体，功成名就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觉得自己就像是被包装在一个精美的盒子里，不知道要去何方。小时候，罗纳德曾经信仰过基督教，但是真正对精神层面的追求是从他48岁做心理精神疗法时开始的。15年前他去过印度，还在一个修道院待了一年，但是最终都没有得到他想要寻找的东西。2014年8月的一天，罗纳德在公园散步时，拿到了一位女士递过来的传单。这位女士向他介绍了法轮大法，还告诉他第二天在公园附近有练功活动，欢迎他来学习。那时，罗纳德刚刚过完80岁生日，他当下决定明天要去学习法轮功。学功之后，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马上吸引了他。除了他每天坚持练五套功法之外，拜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经书成了罗纳德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修炼法轮大法之后，罗纳德的日子过得充实快乐。渐渐的，他发现自己总是会忘记吃药。后来他发觉自己即使忘了吃药，身体也没有受到影响，他觉得自己根本就不需要再吃药了。当他彻底停药之后，身体反而变得越来越健康。更令人开心的是，他没有采取任何减肥措施，但是体重却开始平稳地下降。这几年，体重每年都在5-6公斤地往下降。现在的罗纳德走路一身轻，也不气喘了。以前因为肥胖，罗纳德特别怕噪音，已经20多年没有出过远门了，只想待在家里安安静静地度过自己的晚年。没想到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他每天精力充沛，心情愉悦，不仅到处去参加法轮大法的修炼心得交流会，还每年出国去观看美国神乐艺术团的演出。法轮大法的法理告诉修炼的弟子，遇到事情要向内找自己的问题，要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处事。现在的罗纳德不仅身体变好了，就连脾气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矛盾的时候，他提醒自己要时常地看自己的问题，学会慈悲地去体谅和包容别人，不去指责评价别人。修炼法轮大法之前，罗纳德几乎都是在指导别人，教别人怎么怎么做，总是像个严厉的老师。现在的他能静静地去倾听别人在说什么了， 大家觉得他变得容易相处了。亲戚朋友看到罗纳德修炼法轮大法之后的身心变化，都对法轮大法赞叹不已，觉得这个功法真的是不一般，太神奇了。他的老朋友塔戈尔也开始阅读《转法轮》这本书了。有一天，塔戈尔看到罗纳德和瑞典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举办活动，他们有的在发送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有的在练功。塔戈尔就走上前和法轮大法学员交谈。塔戈尔指着正在练功的罗纳德说，那是我相识多年的好朋友，罗纳德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是不会轻易相信什么的，他说是好的，那一定是好的，这个功法的确是不一般，真善忍的理念我很认同，法轮大法的书《转法轮》就在我的包包里，我很喜欢看。罗纳德不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身边的亲戚朋友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还用自己的语言特长参与了讲真相救人的项目。他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明白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所欺骗。如今法轮大法已经在瑞典红传26年了，罗纳德回顾自己修炼7年走过的路，感到喜悦和感恩，他亲身体验到了法轮大法这个性命双修功法的美好和神奇。法轮大法的功法不仅让他的身体恢复了健康，还给了他一个全新的生命，而真善忍的法理更是帮助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对人生的品味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罗纳德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受益无穷，他每天都从内心深处感恩法轮大法的师父。下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一生中最好的事情。故事的主人公艾米丽是西方人，现住在美国，她童年多病，长大后也经常感到紧张和担心，她一直都在寻求身体的健康和内心的平静，尝试了很多方法，但是都没有持久下去，心里总有一种不知道如何填补的精神渴望，希望能到不同的灵修疗养院去寻找答案。2006年，艾米丽偶然间阅读到大纪元报纸上一篇提到法轮大法的文章，从那时开始，她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发现法轮大法真是太好了，不仅第一次体验到了真正的健康，还找到了一个要求自己在生活中的任何情况下都尽可能做到最好的方式。他终于解脱了，不再觉得必须离开家人才能找到救赎。艾米丽对法轮大法的理解起初很浅薄，虽然每天练功，但是一次只阅读5页《转法轮》这本书。直到2009年1月，女儿出生后，她才开始真正学习大法的法理。她的女儿是一个非常爱睡觉的宝宝，但是只有抱在怀里才能入睡。抱着女儿的时候，艾米丽就借着这个时候，每次阅读《转法轮》好几个小时，读完一遍又一遍。她非常惊讶，这本书的内涵太大了，远远超出她能意识到的。她如饥似渴地学习，觉得自己的想法、观念、品德和心性都在不断地提升。不久之后，艾米丽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心性考验，她的丈夫突然间对她非常生气，丈夫说她想离开这个家庭。艾米丽感到震惊，然后很生气，他们刚刚有了第二个孩子，丈夫怎么会这么残忍无情？如果那时艾米丽没有修炼法轮大法，可能会随着这种想法结束婚姻。但是幸运的是，艾米丽能够控制住自己，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并发现自己的缺点。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对丈夫充满了无条件的爱，为自己从来没有感谢丈夫为她和孩子们所做的牺牲感到懊悔。她把丈夫所做的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的了。艾米丽诚恳地从内心深处向丈夫道歉，她告诉丈夫说，她是多么感激他，多么爱他。丈夫深受感动，他们的婚姻问题立即得到了解决。现在 艾米丽15岁的儿子已经随她一起修炼法轮大法一年多了。最近，艾米丽的女儿、母亲、姨妈、姐姐、侄女和侄子也陆续加入到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艾米丽知道，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可以引导大家走过每一个难关，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家人的幸福，他的心中充满了快乐和对法轮大法师父的感激。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目前疫情在中国大陆多个省份卷土重来，包括首都北京也出现了本土病例，防控措施升级，全国出现大面积疫情卷土重来，引起民众恐慌，担心即便是打了疫苗也难防 Delta 毒株的来势汹汹。其实打疫苗并不是防止感染病毒、保护自身平安的唯一出路。来听听英姐的故事，她找到了保护自身安全的良方，瘟疫肆虐的时候并不担心会被传染，日子过得平静踏实。英姐的邻居秀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给英姐讲过法轮功真相，所以英姐早就知道中共迫害好人。2015年那年，秀控告了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片警和社区人员就去秀家迫害。为了保护秀，胆小的英姐也变得勇敢了，她巧妙地阻止了不明真相的中共基层人员行恶。中共病毒传播的时候，英姐也很害怕，那病毒看不见摸不着，人说死就死了，实在是恐怖。秀就告诉英姐，瘟疫是来找中共和亲共分子算账的。这之后，英姐把心放下了，因为早在几年前，英姐全家人都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还有一位年轻人，最近和全家人去酒楼包房聚餐，还没点菜，这年轻人就有点头晕恶心，四肢无力，抹了点驱风油就躺在了沙发上。可是他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呼吸都有点困难了。家人都在玩手机，等着爷爷奶奶的到来，没人理他。这个时候，有一位服务员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脸色苍白，快念法轮大法好，祛病有奇效，绝处逢生，瘟疫自消，快念马上见效，心诚则灵。这年轻人感受到服务员是发自内心的为他好，马上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刚念了几遍， 就感觉舒服多了，而且越念越舒服。不到十分钟，出了一身汗，完全恢复了正常，比吃药打针好得还快。他悄悄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想给服务员200元钱，服务员说，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没收我一分钱，大法救人不求回报。年轻人发自内心地说，法轮大法确实好，感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下面来听听一位60多岁家住山东烟台的法轮功学员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年12月的一天下午，我去保险公司办理业务，利用这个机会给公司的业务主管小李讲了讲法轮大法真相，还讲了因果报应和中国传统文化故事。他一直认真地听，最后对我说，姐，你讲的这些我可愿意听了，我相信这世间有神灵。接着我又给他讲三退保平安，就是主动自愿地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他都接受做了三退。临走的时候，我送给他几本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还有一个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告诉他遇到危险只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他答应着说好。过了几天，小李来到我家，愁眉苦脸地说，姐，我丈夫住院了。接着给我讲了她丈夫发病的过程。星期天，她丈夫在家休息，感觉身体不舒服，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突然起身到卫生间呕吐，喷射状呕吐，刚吐完就倒在地上昏死过去，不省人事了。小李听到声音，赶紧跑过去，一看吓坏了，赶忙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把她丈夫送到了市医院急救。医生给做了检查后跟她说，回家准备钱吧，病人心脏血管堵塞，需要做支架手术，一个支架3万。小李忧心地说，她婆婆当年就是心梗去世的，才60多岁，她丈夫今年50多岁，她很害怕丈夫遗传婆婆的病。我就告诉她，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给她讲了很多世人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真实故事。我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只要你诚心静念，一定会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小李听完，当时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1个多星期后，他跑来见我，这一次却是满面笑容，一见面就连声说，太神奇了，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姐，你一定要带我给师父上香啊。接着就给我讲了个好消息，星期三下午，她丈夫被推进手术室准备做手术，她坐在手术室外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奇的是，也就半个来小时，她丈夫就从手术室里给推了出来。大夫跟她说，你丈夫不用做手术了，手术前做检查，他的心脏啥病都没有，血压也不高，连药都不用吃了。在医院住了不到1个星期，她丈夫就回家了。小李说，那天从我家回去，他白天晚上一有空就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大法师父救了她丈夫。 小李的激动和兴奋，还有对大法师父的那种感恩，感动着我。我从内心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为小李一家人感到高兴。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真心的盼望更多的百姓都能明白大法真相，特别是在中共病毒涂炭全球的时候，请记住，真心相信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一定能够得到大法的救度，躲过人类这场空前的大灾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